今天真的一开始的时候有儿童带我们唱诗歌，虽然我没唱，可是我们心里都在唱。我们有姐妹带我们唱诗歌，我们真的心里何等的欢喜，因为很难得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再次谢谢于牧师跟教会的同工邀请，让我有机会跟你们的拆船年会在今年中可以一起思考教会应该回过头来好好的思想我们的教会存在的目的。若我们不能够想想教会存在是做什么，我想我们一辈子信的主就聚聚会散会聚会散会也蛮好，我们蛮忠心的。但是我想上帝这忠心之外，上帝对我们有很大的期待。今天我特别来讲是我们要有一个使命的教会，我们是一个使命教会，我们不只做宣教。昨天看到你们的报道，心里很高兴，因为啊，做宣教的教会是蒙福的教会，多给上帝就多给你们，你多奉献，上帝就加倍的给我们。但是使命的教会是我们出去做，而且做会有功效。所以昨天我们一起啊谈了两个很重要的主题，一个就是使命教会的特质。我们要用使命来导向，让所有的教会的工作是为了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使命。请别忘记，若我们一不断的忙碌我们的事工，你会发现我们也可以做成，外面也可以看得很好，我们心里也会觉得很快乐，尤其我们做牧者也觉得很好，但是真的是不够。若以使命为导向来做所有教会的工作，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使命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这个使命，而且知道出去以后我们到底要讲什么。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铺陈，我们就像使徒那一群的人出去，他们只讲一件重要的事，那件重要的事就是耶稣来，你们定死他，你们定死他就是你们的罪，你们的罪就是应该悔改。那个悔改，耶稣已经替我们所做的事，他上了十字架，上帝愿意透过他跟他和好，可以透过耶稣凭着信认罪悔改，就可以跟上帝成为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要别人来参加，要别人来接受，那个就是饶恕赦罪的福音，非常重要。我们在教会也应该传，我们在地方，我们做外展的工作也必须要这么传。所以我们有一些的特质，要把我们啊华人中间，因为我们是华人所建造的教会，有一些的文化当中的保守不足，让我们能够突破它，让我们中间的领袖训练不足，我们也能够突破它，让我们整个的华人的一种特质能够被上帝转变。那个转变出去了以后，我相信每一个人就如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人能够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昨天也特别的谈到，要完成使命一定是有关键的，而那个关键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诗歌里也有，那个关键就是要先听上帝的命令，有了命令愿意听，我们去谈使命才有可能。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做牧者很难啊，因为我们很不敢用命令的。圣经这么说，要命令，每个礼拜都来听上帝的命令，就觉得哇，太多的规条，为什么要让上帝来管我，使我的生命更没有自由呢？很多属灵的就说，在耶稣里不是自由吗？你怎么用这些来？不，对上帝的命令，我们说过，耶稣从来没有降低过他对我们的要求。他所面对的人，若是有机会我们读耶稣所有的行传里四个福音里，所面对的没有一件，没有一个人耶稣就说随便你来跟我吧，不会的。他对我们有要求，一定要有命令。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的相爱。耶稣说，这是我赐给你们的新的命令。昨天我们读的是要爱人如己，我有一碗饭，你饿了我给你一半，我也吃一半，叫爱人如己，对不对？那他说，哎，那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的相爱。那我有一碗饭，看见你饿了，新命令怎么说？我这碗都给你。哇，世界上没有人这么做的， 因此当我们这么做，人就发现你为什么是不一样呢？所以使徒行传我最喜欢的几句话，就是他们就认出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人。哇，真的太棒，这些小民渔夫怎么能这么勇敢，怎么能说出这样的真理，对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太美了。然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过去叫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在安提阿开始。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要回到上帝对我们所说的命令，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大使命，神就可以用我们。昨天我们问一句话，我也希望今天提醒大家，若我们的教会在社区突然消失了，请问我们的社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的教会所有的工作是使来参加教会的人更好吗？还是我们只用这群人的人来完成我们所有的目标而已？若我们所有的工作不能使我们信靠上帝的人越来越好，那我觉得我们有好多东西我们可以做调整。所以我们昨天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教会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今天早上我就用剩下的30分钟的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教会的宣教危机。而这个教会的宣教危机不是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10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很重要是耶稣提出来的宣教危机。我们读经文之前，我们可能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传福音应该是教会跟所有的基督徒最核心的工作，命令是最重要的工作，传扬福音是最核心的工作。若我们不传，保罗说我们就有祸了；若我们传，我们只是尽了责，也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起。可是若我们不传，我们有祸了。所以保罗很清楚的，我欠人家的福音的债，我欠犹太人，我欠外邦人，我欠我所有见到的人。所以他特别爱那骨肉之亲，因为骨肉之亲逼迫他，跟他过去一样，他从逼迫信了耶稣，所以他明白了过去他们不认识。所以传扬福音，若我们的生命传扬福音，若我们的生命都没有传扬福音，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差传年会结束前，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要开始，因为这是我核心的工作，我开始带着教会啊出去宣教啊。我受到一个宣教士在我们的教会的很大的影响，他强调若你有一生，希望你一生当中至少一年献给耶稣，一生一年献给耶稣。哇哦，一生一年，那你有余生，你能不能把你的余生献神一年？我觉得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连续每一年只要有人有机会要去宣教，主我就在这里，算我一份，算我一份。每一个人就这么说，我想我们的教会绝对会成为使命教会。您要问自己，请问您对传福音有热情吗？请问你是否感到传福音是一个紧迫性的？每一次有任何的大难临到的地球，基督徒都会说什么？耶稣快来了，对不对？哇，有很多的局势的改变，我们都说耶稣快来，尤其是天灾，哇，耶稣快来了。是，你知道耶稣快来了，可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现在有70几亿的人口，70几亿人口当中只有21或22亿的基督徒，我们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他们尚未信耶稣。你说那我们怎么做得了？别想别的，那是上帝，那是耶稣基督的使命，我们只要去做，他一定会让他做了的。只要您多看现在在穆斯林的世界，他们信耶稣不是一个一个，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信了耶稣以后，虽然村庄受逼迫，仍然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他们骑着一个摩托车，带着一个宣教士，带着一个电影机，放耶稣传到所有穆斯林的村庄去。他们一放，很多人信耶稣，因为穆斯林认识耶稣，只是耶稣的故事在他们的可兰经里面介绍的很少。一看到以后，哇，原来耶稣是这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信耶稣。宣教士被逼迫，甚至于生命结束了，50个结束，又有50个人来。 50台摩托车没有了，又送50台摩托车，又是50台放映机，到处去传福音。弟兄姐妹们，那个是紧迫性，您感受到紧迫吗？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块来读，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出去之前先派的这70个人先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先把这些人派出去，是两个两个。昨天我们说你一定不要一个人单独的做，因为单独有时候遇到难处我们就怎么样，就灰心了。我们经常传福音给一个人三次以后，就说这个人不会信耶稣了，对不对？我们就把他的命运定了，他不会信耶稣了，就没有人给他传。不，我们两个两个，当我们沮丧，有另外一个人来鼓励我们，当他沮丧我们来鼓励他。耶稣两个两个带他们出去，就是两个两个出去，70个人有几个？有几个组？35个组，多不多？多多。假如我们教会两个两个出去有35个组，不得了哈！耶稣把这35个组就出去了，然后他最后才去。这里有一句话叫这事以后，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路加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历史家，所以福音书里面事件的发生跟时间有关的就是路加福音。所以耶稣传就是用路加福音来做底，然后把它拍成电影。所以这事以后就表示说，哎，第九章发生什么事。其他的福音书有时候事件是不一样连续的，路加福音是第九章的末了。假如有机会您回去看第九章的末了，是有人来告诉他说，耶稣我要来跟你。耶稣说，哎，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要跟从我吗？那个人就没说话了。耶稣又说，哎，有一个人说要来跟从我，耶稣他就说，哎，让我先回家怎么样，我先去埋葬我父亲然后再来跟从你。又一个人来，他说，先我回去辞别我的家人，我再来跟从你。耶稣讲到了最后九章的最末了，他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手扶着犁，所以九章讲完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耶稣的心，知道有一件事，有很多人想跟他，就很多人我们今天说很想信耶稣，可是要信耶稣的人中间的那一个忠诚度是不足的。这是以后，所以耶稣派他自己所最大的70团两个两个出去。所以耶稣谈了了以后，到各城各乡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然后呢做工的人少。庄稼多跟耶稣，我们如庄稼，耶稣把庄稼收了，他就成为庄稼的主，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如此。他举目一看，哇，每一次耶稣的眼光都跟我们的眼光不太一样。耶稣每一次一看，就是庄稼已经熟了。很简单的说，想信耶稣的人怎么样，蛮多的。你觉得呢？ Northridge 蛮想信耶稣的人很多，你相信吗？真的很多人想信耶稣，可是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看见这些呢？有一个牧师他这么说，他说，我们用上帝的眼光，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就经常看见机会，从传福音的角度。可是我们老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常看见的传福音都是看见问题，这个人怎么老不信，那个人有这个。你我要有耶稣的眼光，我们的热情就会在那里。耶稣有什么样的眼光？耶稣就是爱世人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如此的爱世人，让耶稣来，耶稣的眼光，他知道他的使命， 他也要把他那个使命给我们，他就是如此的爱世人。怎么爱法？若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是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如此的爱世人，就好像摩西当年看见那些背叛的人，一个一个被火蛇怎么样咬死咬死咬死，摩西心里非常的急迫，最后上帝告诉他有一种方法，什么方法？举起铜蛇来。摩西就赶快举起铜蛇来，让所有望铜蛇的人全部好了。上帝看这个世界，耶稣看这个世界就这样，没有他的人，没有认识他唯一道路的人，这是耶稣所看见的眼光。我也希望今天你我一起在敬拜上帝的人，我们都能够看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有一个宣教士在越南传福音，去了越南传福音，他坐了计程车，计程车说，哎呀，你是西国的宣教士，来到我们这里传福音，你这么爱我们越南人嘛？哎呀，他说，是啊，我很爱你们啊。结果在那一段期间，有一天他回家以后，他的家被小偷光顾了，哇，翻得乱七八糟的，他非常的生气，我干什么来越南呢？所以他出去要找朋友来谈谈，把他的心里的这种愤怒跟朋友谈，就是再次坐计程车，计程又看见他西方的宣教士说，哇，你怎么这么爱我们越南人啊？哇，他的心里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气死了，我说不怎么会爱你们呢？跟朋友谈完，那天晚上他回去一祷告，上帝对他说，不是你爱他们，是我爱他们，所以我派你来。弟兄姐妹，我们若没有亲自体会上帝那个爱，我们看这个世界永远看见问题。有了耶稣的眼光，我们会发现世人都需要耶稣。当耶稣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和田需要收的时候，耶稣提出了宣教的一个危机，叫做做工的人少。你知道收割的时候，农民要收割的时候，最怕就是没工人。哇，这么多的收成没工人，耶稣讲的就是这句话。哎呀，收割可是没有人，人不足，哇，那怎么办？我们发现今天好多人愿意信耶稣，可是传福音人就是不足，怎么办？我到长白山的余麦，我在农村传福音，有一次我去，他们正好是在收割。哇，我看他们忙的真的每一天忙，又来要来受培训。我就说我进田里，我进田里帮你们好不好？你说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不好。为什么不好？嘿，你完全对，完全对，完全对。耶稣说做工的人少，他不要我。他说你是牧师，你下田，你拿起镰刀没砍到刀，砍到你的腿，哇，你不可以帮我的忙，你相反的，你造成我很多的麻烦。耶稣说做工的人少，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人？你不是农民，你不会收割，你帮不了太大的忙。你我若不受上帝的装备，你我也帮上帝的倒忙。我有许多的同工，我知道好些的同工他们可以做，可是很多的同工很热心，可是没有基本的训练。相反的，他做的事我要在后面还要再做一次，而且那个事还比本来还难做，这是蛮难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所说的做工的人少，他需要的就是一群门徒，不是事工，他要的是一群愿意跟他手扶着你不向后看的人。您可知道今天教会有五个大的危机，有五个大的危机。第一个，教会的节目太多，你觉得呢？你们教会节目会不会太多？会不会？不会哈。第二个，教会的事工太少，对不对？第三个，领导的方向不清楚，所以老师我们被挑战说，牧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哎，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好像我们的领导几乎经常说，教会的领袖不合一，啊，老是有问题，你们教会缺吗？我送几个给你们。哇，都是有这种的问题，西方有，东方也有，华人教会有，北美的各式各样的民族的教会都有，还有一个， 这是会员中缺少门徒，这是教会的五个大危机，而最大真正的危机就是会员缺少门徒。请问你是门徒吗？你说呀，也不是我说就算了。是，你是门徒吗？若你连门徒都不知道什么叫门徒，那你就知道，我相信我们大概自己不是门徒。一定要有一个门徒的很清楚的，在我们心目中很清楚的具体，我能够知道我到底是不是门徒。今天的教会有三种软弱的基督徒，第一个像洋娃娃，它预表着洋娃娃很漂亮，可是它没有生命。第二种是叫做小婴孩，就会保罗说的就会喝奶，不能吃干粮。第三种叫肥胖仔，肥胖仔，因为他没有长高，他只有长胖，什么聚会都来，哇，吵吵吵，一吃越吃，但是他没有长高，他没有长高。假如我们的孩子是这样，你会担心？若是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你觉得上帝担心吗？门徒，你是门徒吗？教会基督徒有三种信仰，第一种信仰就是外在的信仰，给别人看的。希律王，人家来找耶稣，啊，还有一个王要降生啊！希律王怎么讲？哎，你去找着了，怎么样？一定要回来告诉我，让我也好去拜他。他是给别人看的。希律王信不信耶稣？想不想找耶稣？他很想宰，可是他不是要去拜他，他先想把他给宰了。第二种信徒是自己内在的信仰，自己认为的，像彼得，我跟你去死都可以，绝对没有问题。耶稣说，今天怎么样，鸡叫一些，你就会三次不认我。这是基督徒。第三种信仰，我觉得是耶稣要的，就实在的信仰，你活出来，别人看见了。愿我们的教会充满第三种，那别人看见，那就是基督徒，主耶稣基督徒的真门徒。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就是后面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吸收，这是真的重点。我们的耶稣要的真正的门徒是交出主权的。你不是说啊，我慢慢我再慢慢，不，你悔改的时候，若你能够交出主权，这叫降服，这叫降服。因为不降服，所以一路上跟随耶稣都有许多的障碍，这是耶稣的要求。你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要舍去一切，然后来跟从我。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瞎子，记不记得那个人瞎子，门徒就问说，哎，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爸爸妈妈犯罪所以他瞎了？耶稣说，也不是他爸爸妈妈，也不是，是他，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那个的故事我们都清楚，最后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用泥土抹了他的眼睛，就叫他去洗一洗，他就看见了。哇，所有人过去他也是乞讨的，现在能看见，是谁啊？他说，有一个人是耶稣。哎，他完了以后就把他们带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是谁啊？他说，是耶稣。他说，那个人是罪人啊。他说，那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过去是瞎眼的，我如今看见了。他说，在安息日他怎么可以破坏律法？所以第二次又问他，他说，我已经跟你讲你又不信，难道你们想做他的门徒吗？哇，那群人越来越气，就把他赶出会堂了。你知道他一被赶出，他眼睛看见了，肉眼眼睛看见了。他被赶出会堂以后，耶稣就在会堂的门口等你，看见他，他们赶出你，你愿意相信上帝的儿子吗？他说，我不认识上帝的儿子，我怎么能信呢？耶稣说，跟你说话的人就是他。圣经怎么说呢？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就跪下拜耶稣。弟兄姐妹，那叫降服，那叫敬拜，把你我的生命都给他，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清楚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目的不只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拥有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拥有。我们只要拥耶稣，耶稣要拥有我们，这是保罗所说的，在我们当中他要得着我们的。你我愿意吗？若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每一个人都乐意， 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就必要复兴起来。第二个，他要付出代价的，跟耶稣做门徒，要舍去一切，要把所有的东西要背起十字架来。谈起十字架，我们经常以为十字架就是好像我们长期的困难，十字架就好像是我们生活中的重担。别想那么远，十字架就是为耶稣而死。第一世纪是这样，我们今天想为耶稣而死有时候蛮难的，对不对？包括中国，你想为耶稣而死很难啊。过去你可以关啊，被关监牢，现在你说你关我，他们都不关你了，真的不想关你了，因为太多人信耶稣的，关什么呢？真的弟兄姐妹们，可是耶稣所说的那个事，你背十字架就真的是要跟他一块殉道的，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做我的殉道者。这是耶稣。所以我们老喜欢别人的十字架，不喜欢自己的，老看别人的十字架都比我们的轻，对不对？你喜欢你的十字架吗？耶稣给你的福音的十字架，为了传扬福音的十字架，传扬到最后能够为耶稣而死的十字架，你愿意吗？我曾经看过一个韩国的 animation，他想每一个人都喜欢别人的十字架，背着福音的十字架往前走，就看见怎么我的那么重，他的怎么那么轻，他就跟耶稣说，耶稣我能不能要那个十字架？耶稣说为什么呢？他的十字架好像短一点，我能不能锯掉一点？耶稣说你锯吧，那就锯一锯。再走一段时间，怎么还是那么重？又看到哎呀，那个人十字架比较好，我能不能再锯一点？耶稣说你真要锯吗？他说你锯吧，他啪就锯。走了三次，锯了三次，最后到了天国门口，原来他的十字架不够长，过不了那个河沟进入天堂。我们的生命里经常有这些，主给你的，主给他的，主给我的，完全不一样。你我一定要告诉主，你给我什么样的十字架，我要背，撇下所有，撇下所有来跟耶稣。每个人都要撇下所有，救恩是免费的，但是只有空无一物的人可以接受。你只要手拿很多的东西，救恩来，你没有东西可以去拿它。救恩是免费的，但只有为主舍弃一切的人才能够得着。阿们。我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主，耶稣用我一生，我就很希望牧养教会这么多的年，我就很希望主啊，让我能够被你用，在你的国度，无论在哪里，你好好的用我。因此耶稣要的门徒，缺的工人，就是彻头彻尾的生命转化的，这是耶稣要的门徒。愿我们圣谷华人宣道会从今开始，未来的三年半，对主说，主啊，如你带耶稣，你带你的门徒一样，这三年半带我成为你的好门徒。耶稣经常传福音，可是你发现耶稣跟人谈福音的时候，很少谈到福音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容。可是耶稣对那些真的愿意相信他的人，对他的要求就是，你接受我福音以后，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叫做门徒。因此我们将来传福音给一个人，你要让他有那个正确跟耶稣的态度，那个才是把福音传给了他，因为他可以一辈子跟随上帝。愿我们的主，愿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努力的去做，能够使我们的整体的教会都成为耶稣的门徒，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耶稣门徒。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说做工的人少，门徒不够，耶稣就提出解决的办法。第一个办法，他说要求庄稼的主，要求庄稼的主。那个求是在危机中迫切到像乞丐的那种求，不是主啊，我把这个世界交给你，因为还有这么多四十多亿的人没有信耶稣，不是这样。上帝，我把印度人交给你，上帝，我把穆斯林的群，不是，不只是，是迫切到像乞丐的祈求。他说，你我 要先向上帝来祈求。当我们有这种迫切感来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你可知道我们的神就必听。一个人要信耶稣，你知道是谁的功劳？是我们的口才？是我们的见证？不是的，是圣灵。圣灵若不做工，是不会有人信耶稣的。我跟我的师母，我们曾经反省过，我每次传福音看他，哎，很快要信耶稣，他都没信。我们说这个人绝对不会信，他就信了。真的，经常有这种经验。一个人要不要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我带一个牙科从国内来的非常优秀的牙科大夫来到我们的教会，人就告诉我，牧师，这个人他是牙科大夫，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信，你可以跟他传。我有一天花了几个小时跟他传福音，我说你好好想一想，但是我一定要问你，很快要问你，你要不要跟随他。有一天我礼拜六在家里边预备礼拜天的信息，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牧师你赶快来。我说赶快来干什么？有一个人要信耶稣了。我说那很好啊，你就带他。她说她一定要见你。那我就去了教会，他们就坐在我们教会的中庭。哎，我一看就是雅各大夫，他告诉我，牧师你推我一把，让我能够信耶稣。是圣灵工作，因此我们一定要求，让我们求圣灵打开人的心，人就会接受耶稣。一定要向神求，祷告不再只是支持宣教，祷告本身就是宣教。您的祷告生活如何？我们的教会祷告生活如何？你我一定要在这件事上，这是耶稣要的。若我们照着做，我们的教会一定会看见上帝极大的作为。第二个，他说你要求上帝打发工人去。旧约新约没有一个出去工作的人不是上帝打发的，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要去啊，哎呀我也很有的热忱啊，对不对？挪亚上帝打发去，摩西上帝打发他去，对不对？连亚伯拉罕上帝都打发去离开你的家，没有一个人不是上帝打发的，都是上帝打发的。旧约新约所有的使徒也都是上帝打发的，预备他们就是要把他们拆出去。你可知道打发到何场，何场就能造就工人。若昨天在这里的聚会弟兄姐妹们，我在讲道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门徒训练不是在教会发生的，门徒训练是在教会外，在您的职场，在宣教地，在各样的地方，上帝在造就他的门徒。何场需要门徒，上帝说你就打发我能够差人去，跟我一起去宣教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说的是真的所有弟兄姐妹，一去了一次宣教回来生命完全改变。第二个，每一次出去宣教一回来一起宣教，他们就成为宣教事工的推动人，一谈起奉献就推动。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在宣教地看见上帝用他的眼光，上帝的眼光看了世界，因此在宣教里就被造就了起来。你我都要，每一个人都要。我紧挨着我家里的邻居就是我的弟兄，他信主就在我们教会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几年以后，我就带他去东欧宣教。哇，三年东欧宣教以后，他比我还厉害，真的。到了塞尔维亚，我都不敢自己坐火车，他都自己坐火车到乡村去。我说你能坐得回来吗？他说你别害怕，我能够坐得回来。我说你刚信主？他说我就去，因为乡下没人去，我就去。去干什么？讲道啊。因为他没有害怕，因为说诶，没有人做，主要用我嘛。到现在仍然是勇士。弟兄姐妹们起来，若我们教会邀请你去就去，只要你是门徒，你说主啊，在何场造就我。耶稣提的不只是方法，解决的方法，耶稣也提了一个警告，说你们去，我差你们出去怎么样？我差你们去，别带钱囊，别带袋子，袋子装食物，带一点吃的，不是说叫你们饿死，不是的哈，就是你别带袋子，也别下面讲说不要怎么样，带鞋子，那叫光脚，也不是， 就别带太多东西，但是也别问人的安，好像耶稣很没有人情。不是的，耶稣讲的就是别带，别想太多的东西，足够了就好。有时候我们出去宣教，我们想好多，哎呀，那个儿童需要什么巧克力，哎呀，儿童需要什么，哦，他们需要维他命，我们搞好久啊，我们搞了很久，不是钱的问题，是不知道带什么。你只要去一次还容易吗？你每一年都去，你带什么？什么都别带。我觉得最方便就什么都别带，我就带上帝的爱，带上帝对我生命的爱。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别带，真的别带，严正的警告，不要忘记，你们要带足够的东西，因为前面有好多危难。什么危难？什么危难？还记得吗？什么危难？因为你们就好像羊进入狼群。哇，传福音就好像羊进入狼群啊，好可怕啊。你曾经传福音这么可怕吗？我到乌克兰，第一次去乌克兰，我真的吓死了。因为去之前，光头党杀了华人。去了以后，那个跟着我去的时候，叫我别说话，别说话。我说什么事？你就是别说话就好。我说奇怪，怎么那么紧张呢？哇，带我去住，他说你连上大楼那边那个人，你都别看他，连正眼都别看他，把我弄得很紧张啊。所以我去探访，探访的那个弟兄告诉我，啊，一坐上电梯，他说我有一天晚上坐了电梯，有另外两个人进来，电梯一上去他就开始打我，哇，我就吓死了。我到了乌克兰，因为时间有限，所以他每一天就带我到所有大学，好多啊，在 Kia 好多的大学不断的带我去传。有一天我11点多他们才把我送回来。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公园啊，他们说你们有没有问题？我想没有问题嘛，在这住了几天。所以下来，那说真没问题，我说没，他就走了。下来以后，哇，我突然发现他走了，我发现每一个门都一样，我还不知道哪一个门能够进去。我就看见公园里有好些的年轻人在那，我是第一次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弟兄姐妹们，你传福音真的会有那种恐惧感的，因为有些时候，特别现在耶稣来之前，最后的福音的基地都是很艰难的，到了穆斯林生命都要预备好的，只有去。现在台湾很多做穆斯林工作的，要走就跟爸爸妈妈再见，你不一定能见到我，因为他们去就抱着那种死。弟兄姐妹们，那是耶稣讲的，请别忘记，你有艰难，别带太多的东西，也别太依赖自己的资源，单单的依赖上帝的资源，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学生时代所认识的台湾的宣教士，几乎每一个都是这种精神，没有带什么来。有一个牧师带着空皮箱，他的爸爸跟他每一天对着空皮箱祷告，说上帝也让这个空皮箱满了资源。我都好感动啊，我跟他们在一起去他们家，要从北部回高雄，他们就给我的很简单，就是很简单的三明治。我好想念那样的日子，如今我们不是过三明治的日子，我们还想这个想那个。弟兄姐妹们，好多的事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就单单依赖主的资源。你会发现越少你越会抓主，越多你会越靠我们的东西。这是我牧养教会就是如此，出去宣教也是如此，只要我们多要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会全部的供应。耶稣也主持宣教的能力，那个能力他说我已经怎么样给你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耶稣指出那是一个属灵的权柄，所以我们去属灵的权柄，传福音是属灵的征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靠口才，也不能靠你的知识，要去靠着属灵的权柄的能力。撒旦有能力，有没有？有，只要你赶鬼过，我赶过鬼，鬼就出来了。撒旦可厉害了，跟圣经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 门徒是有权柄，权柄跟能力不太一样的。你去交，你去路上十字路口就很清楚了，你去举手车子都不会停，警察去一举手车子就停了。为什么？因为警察的衣服有权柄，他的手跟我们一样，他一手，哎，他就停了。你可知道我们去传福音就是带着这个权柄去传福音。属灵的权柄来自三个东西，请我们一定要记住，来自于上帝的话语，来自于我们的祷告，来自于我们对主的信心。记得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有思想，一定要记得属灵的权柄的失去。第一个，我们活在肉体之中；第二个，我们彼此之间不合一。当我们不合一，属灵的权柄就没有；当我们被世俗得着，使徒约翰说爱世界就不可能爱神，若有爱世界的心，爱我的心就不在他的里头了。你我就一定要，我们靠着主，我们好好的站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回应，因为我们今天听主的话，上帝使用教会来完成使命，因此教会要预备工。我相信于牧师预备好了，于牧师也希望跟着同工能够一块儿，能够被预备好，我们能够被差派出去，我们被装备好。无论我们去泰国，无论去我们去南美，无论我们去缅甸，无论我们去中国，无论哪一个地方，我相信我们的地图会越来越扩大。第二个，我想上帝让教会要为何场来祷告，每一个人要为何场来祷告。因此你我的祷告的生活，我们要重新定位，不要只为自己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放到最后，为何场的需要，为未得救的灵魂祷告。教会的祷告或者人数一定要倍增，要我们倍增，一祷告，祷告有能力，上帝开为信主在本地，在世界的各地，他们就能够来接受耶稣。因此我们越祷告，基督的精兵就越多，就越多。第三个，教会要定，一定要用对资源，要用对权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个资源就是圣经、祷告跟信心，权柄就是抓住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权柄，都会临在你的身上，神迹奇事会跟着我们。我想我今天时间就到这儿，我只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靠着主，真的靠着主。在我结尾的时候，跟前两天结尾的时候，我要求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一件重大的事，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把外面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把他们带进教会来，让他们进了教会听了福音以后，他们能够信耶稣。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能够接受教导，能够接受训练，所以他们就能够成为成熟的门徒。当他们成为成熟的门徒以后，他们就受装备，就起来一起服侍，成为核心的同工。当这些的核心同工完了以后，我们这群的人就被差派出去，这叫使命教会。每一样工作都为了这个而出去，你我的聚会就为了散会。阿们。我们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散会就是出去带着使命出去。每一次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主就会在聚会当中好好的用我们。圣谷华人教会能够完成四个任务，三年半以后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的教会基督徒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基督徒会越来越好。阿们。真的，基督徒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们都成为使徒的群体，都愿意被差，最后我们把世界带福给全部的世界。因此我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远景。我带我的教会未来的三年半也是如此。我想我跟于牧师有好多的机会可以有些的沟通，让群体，整个的群体肩负使命，然后让这个使命来造就我们。我深信主必要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有你的眼光，爱世人的心，我们就老是觉得何尝你有庄稼要收。主，你说庄稼要收，可是做工的人少，你要的是门徒。今天我们都在你的面徒，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对你说，主，我们就是门徒，求你装备我们，求你差派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清楚我们出去传福音会遇到艰难，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别带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依靠你的权柄，因为你已经把权柄给了我们，不是将给我们，是你已经给了我们，帮助我们读经祷告，帮助我们有信心，因为认识你越多就对你越有信心，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每一个工作每一个事工都以使命为导向，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越来越好，信耶稣的人也越来越多，每一次要出去宣教的时候是人是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福音把基督的爱向世界去传播。谢谢你，我知道这个教会是你爱的，你又给他们预备更大的场所，我们就知道那个地区的华人，那个地区尚未认识耶稣，不止华人都能够进入新的会场，能够来认识耶稣。求你祝福，让圣谷华人宣道会成为你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区所重用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